LG 清空塔，吸尘器、扫地机分镜合集，二合一省空间，双击自动除尘，双击一体轻而易举。LG 清空塔，
照顾你的身体，体贴你的心情，倾听你的生活难题。晚上八点，平衡你的身心灵。欢迎收听《全民Uncle邓慧文时间》。
大家好，这里是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欢迎收听邓慧文时间。好的，最近大家应该有看很多书嘛，哈。那有时候看书看一看，你会发现，心情比较沉重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办法看太沉重的书；心情比较轻松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又不想太看沉重的书。好，我这是什么开头呢？我的开头就是说，如果有一些平常你没有办法触及的书，但它换了某一种传递的讯息界面的话，你也许会突然发现你错过的东西。那当然这个换界面并不是为了要让本来接触不到的人接触而已，它通常换界面的时候也会产生出新的意义。那这其实是最近很有话题的一个作品，所以我先不多说，就请这个专业的副总编辑新宇来跟我们介绍。今天来宾是新经典文化的副总编辑梁新宇。新宇你好。
你好，大家好。
是新宇，今天我们介绍的是《天桥上的魔术师》图像版。其实在那个你们的应该说是网站跟脸书上面有四支影片嘛，应该是有四支那个对谈，对不对？就是小庄老师跟阮光敏老师他们在谈做这个作品。我想可能很多对这个作品有兴趣的人有稍微看过，但是我还是请新宇来跟可能一般人最近还没有注意到这个作品，来介绍一下这整个创作的发想跟过程，它是怎么样的一个作品。
天桥上的魔术师是2011年，9年，10年前的小说。然后这个小说当时出来的时候就卖得很好。那我们是大概2015年的时候，那个其实这几年每一年都有一个艺文活动，叫做朗读节，华文朗读节。
对，
那华文朗读节里头有一个单元是译动国界，就是翻译的译，就是用翻译这件事情来讨论一个文本在不同语言下面的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那一年应该是第二届的译动国界论坛，那个策办的人唐威就想说，因为他们第一届的时候已经找了一个小说翻译成不同的语言，第二届如果再找一个不同的小说翻译成语言，这样就不够有新意，所以他们就想说在翻译成不同语言之前先找一个漫画家把一个小说翻成漫画。所以当时就找了阮光敏画了其中的一篇，就是石狮子会记得哪些事。
你没有说先你刚刚说到现在都还没有说原著作者呢。
哦，作者是吴明义，我想说大家都很熟。
你们这种人就是常常会认为自己读的书全世界的人都有读过，所以才会需要请你们翻译跨界一下。这吴明义的小说《天桥上的魔术师》2011年出版。是，好，请继续。
那所以光明就把吴明义的这一篇小说翻成，先画成漫画，然后译动国界论坛再把它翻成，再请各国的译者把它翻成国外的语言，做了一个那样的活动。那个活动上面，因为那个活动关于光明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压力很大状况下把其中的一篇变成小说以后，我跟吴明义老师就在讨论，因为那个改编的效果很好，所以我们就想如果有机会的话把它延伸成一套书。但2015到现在很久了嘛，
对，
所以这个计划其实很辛苦，就是本来一开始最早的时候就是光明画，所以可是其实第一篇画完在一个活动上发表做完，虽然有压力，可是做完了还蛮轻松，可是要变成一套书的时候想的时候很简单，可是真的往下做就会碰到很多新的压力。那一方面是中华商场是一个已经消失的地方，那阮光明的年纪应该是有赶上商场的尾巴，但是因为他是在南部长大的小孩，所以他年轻，他在进来台北工作之前其实没有看过中华商场， 据他说是那种很小的时候应该有被带来台北找阿姨啊，没有可能去过，可是根本不会有印象。
嗯，
那对于你要画画的时候，你没办法自己虚构中画上长什么样子，
对，
他们就要去找实际的照片。可是以前并不是一个手机都能拍照，或者是大家都有数位相机的时代，
对，
所以拍照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里都只有一台尼康相机，是宝贝一样的摆着的、嗯，然后小孩不可能碰的。所以那个时代的照片，第一个没有那么多，第二个是照片因为没有很有系统，所以有些照片看起来角度一样，可是年份不一样，扛棒不一样，店家不一样，
对，
对，所以他们在找资料还原的时候就遇到很大的辛苦。
嗯哼，
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因为那个漫画家这个行业其实在台湾写小说也是，就是你没有成书之前你其实是没有酬劳的嘛。那可画漫画又比写小说需要的时间更长，
对，
所以台湾早期还有漫画转载的空间，可是后来这些年因为漫画的转载杂志都已经大部分都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他在画这个期间他必须要有其他的谋生，所以整件事情就会跟着进展上没有很快。那
所以总共画了几年呢、啊？
光明的话是从15年一直画到去年
哦，
19年他画了4年。那因为进展很慢这件事情我就有了压力，因为我想说这个事情几个部分啦，一个是取材的困难嘛，一个是你要改编吴明义的小说你本来就有压力担心，而且这个小说因为卖得很好，我刚刚为什么忘记讲作者，就是因为
你觉得全世界的家里都有一本这样嗯，
然后所以那个他们也会担心那个作者的读者们怎么看他们改编过的东西，
嗯，
各种压力，还有现实生活的压力，所以我作为编辑，你催不催也不行，催也不行。所以我后来到了16年下半或者17年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要做一点帮助上的调整，所以但调整的时候我不太希望把规格缩小，我希望如果调整的话有没有办法是把规格扩大，所以我们后来就找了小钟老师进来。小钟老师答应我到他真的开始画其实中间有一年的差别，因为
小钟老师是听我看他写说他高中就在台北念书了嘛，是不是？
对，阿念复兴美工的。
嗯，
所以他跟阮光明的特质很不一样，就是他有过中华商场的记忆，
嗯，
但是他毕竟没有在里面生活过，所以真的要画的时候当然没有像阮光明那么害怕，可是你还是需要很多细节的补充。
可是我觉得以两个人画的中华商场来说的话，因为画风不同跟他们想要刻画不同，其实我觉得光明老师的中华商场还刻画的更多，我觉得他画的还他更多有画到那个场景，是不是？
你知道吗，他们两个其实因为每次都开玩笑说因为光明先开始做这个案子，所以他都先挑他想画的片子。
有啊，因为我有看那个就是小庄他说他画到猫，而且还是两只猫，猫是要怎样看起来两只不同我看到我真的笑出来
对啊，因为他是养狗的人，所以他就觉得猫有点难搞，因为搞不太懂猫在想什么这样。
是，
可是老实说小庄画的猫实在太可爱了。
对，很可爱，
对我来讲。对，
嗯，
那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是因为那个光明他选片的时候除了时间差之外，因为小庄老师进来之后我们其实就一本书变成两本书的计划，
对，
所以结构上就有重新讨论。
那一本又一本右边翻一本怎样，一本怎样右边看一边左边看，这是故意的吗？
这个待会讲。
好，
这个其实是因为他们两个的习惯，你看光明的所有作、过去所有作品都是中翻，就是往右翻的，然后小庄的所有作品都是往左翻的。
是是，
那因为原来光明一开始先参与的时候他就是右翻，所以小庄问我说要右一定要右翻吗？我当时没有细想，因为他第一次问我的时候我都没有多想，我就说哦对啊，前面就是右翻，规划当时右翻。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就发现他很为难，
因为跟他的习惯不同，是不是？
对，后来我就大概过了5分钟我就突然意识到不对，他所有作品都是左翻，左右翻其实会影响你的分镜。
对对，
你的画面切割嘛，对。然后我就开始想说，
不止哦，不是只有影响画面切割，我觉得习惯从习惯左翻这样子想过去跟右边那样想过来呢，严格的说我觉得他脑的作用应该不太一样，就他的优势脑跟他在思考的时候的运作的那个心象功能应该是不同的。
是
对，
是，那所以我就在想说我干嘛限制他们呢？
嗯哼，
但是因为这个一下一本左一本右合成一套这件事情，坦白说以前也不太有这样的例子，
嗯，
所以我就犹豫了一个晚上，我就跟小芳老师说：“你等我一下，我想一下。”后来我就跟吴明义老师讨论，我说：“说我们把它分成不同开项，左右翻我们叫开项嘛？
对，
应该没有关系吧？
嗯，那我
而且、那个、
我很好奇吴明义怎么说，
他跟我说，他其实没有很介意这件事。”
哦，
然后他就跟我说：“你觉得呢？”他问我，因为这其实是编辑上的考量比较多。
嗯，
那我就说，我想了半天，我想不出来要阻止小庄老师的原因。那还有一个很功利的原因，是因为当我两本一套要收缩的时候，我两边都会是封面，就不会有一个封面是被藏在一本书的后面。
哎，对，
对，这个点是这个市场的点，其实最后发现说，哎。他也有这个好处，并不是为了这个原因叫小庄老师画成那个我翻的书。
是，
那所以后来我就跟小庄老师说没有问题，他很惊讶，他说确定没有问题哦，我说没有问题。然后所以我就想说，因为在我这边虽然要做套书的规划，所有的规划都有一个格式嘛，那就会有一点限制。可是我希望把这个东西能够降到比较低的层次，是让创作者可以表现的东西比较多，那所以就会出现你刚刚说的这个一个左翻一个右翻。
是，
但是编书的时候我很累，就是因为我常常脑筋会打结。
嗯哼哼，对对，
因为还没有装订，所以你只是看那个散的纸的时候，左边看到右边，右边看到左边，有时候一错乱，因为页数也都还在
没确定。没错，
对
对
对
对，
所以我那时候非常紧张，就是很怕我哪里没看到配错了这样。
所以这个作品在整个过程当中，原作者他并没有很在意或是很紧张，例如说你们怎么样去呈现故事啊，或者说他就是像吴明老师，他有没有说要看那个怎么讲草图啊，然后确定说他的那个文章的精髓或是那个节奏没有被变化掉太多。有些原著作者对于所有的改编作品都会非常的怎么讲，想要贴近啊精准啊，不希望它延伸太多不像自己的东西。吴明老师会这样吗？
因为四年很长，所以我们就看到吴明义老师的变化。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听听这个变化。大家都想知道名作家有什么个性这样。
没问题。
大家好，这里是邓慧文时间，和我在一起的是新经典文化的副总编辑梁新宇。我们谈的是《天桥上的魔术师》图像版这两本的作品哦。是的，好，我们继续哦，新宇。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吴明义老师对于漫画家来改编重译他的重新创作他的小说，他是什么样子的合作状态，跟什么样的转变？
除了一开始因为是光明从异动国界论坛那个案子过来嘛，
对，
那后来我们找的小庄老师，或者是过程中我们有讨论过的其他的漫画家们，其实这人选我都是跟他讨论过的。那讨论一个方向以后，我去接触这样。那开始改编之后呢，在2015年的时候，就是刚刚说史诗只会记得哪些事，第一篇改编的时候，吴明义的态度的确是非常有心参与的，因为大概很兴奋吧，因为第一次他的一个作品被改编成，而且他在异动国界论坛那个合作之前，他完全不认识阮光明。
嗯嗯，
对，所以他也不知道他什么个性，也不知道，去查了他，但是大概知道他的作品，可是对于他到底怎么读文学作品完全不理解。
嗯，
所以后来在那个改编的过程里面就很好玩，因为那个阮光明也很紧张，你知道吴明老师有时候看起来很严肃，所以光明每次都会笑说他们第一次碰面的时候被找去吃饭，然后他坐在那个吴明老师旁边正襟危坐，完全不敢。光明私底下是一个很随 随和的人，很随性的人。
嗯，
但他那天就坐得这样很僵直，然后就整个都很紧张。然后画的时候也是每画个十页就传一个草图去问吴宓老师觉得怎么样。
嗯，
然后到后来吴宓可能觉得太烦了，因为很零碎，他也不知道怎么说，所以他就说你就画没关系。但是他当时的确会有，比如说他会觉得，哎，可不可以把小说里面这一段话他觉得很重要的放整个放进漫画里面？但你知道漫画的格子啊，其实比较小，如果那个画很多的时候塞上去，其实不太能看。
你的意思是指说把文字放进去吗？把那一段的文字放进去？
对对对，他会觉得可能这一段的文字比较长，都蛮长的文字。可是你用文字小说来讲的时候，它不长。但你放进漫画格子里面，它就非常长，
没错，
阅读起来压力会很大。所以这件事情光平就跟他说这个不能这样放。所以一开始他有一篇多，一篇两篇他还有参与这个文字的拿捏。
嗯，
然后他也做了修正，就是好，不能全部放，他就再浓缩再调整。
嗯，
所以眼尖的读者可能可以看到光明的实施者那一篇里面的有一些句子跟小说里面不完全一样，那个不是编辑改的。
那个是
作者。当然后来有一些我们应该是说改动的幅度，整个这样改写的程度，我们会做的比较不会是那么大幅度的改写，我们会做的可能是把一些次要的资讯拿掉。那但是到了后来大概第三篇第四篇，吴宓就完全不管了。然后小庄老师开始画到画完为止，吴宓都没看过东西。
嗯嗯，
对，他就是他后来大概因为这些年跟他接触影视改编啦、啊、图像改编啦、啊、或者是把他的小说改成舞台剧啊、改成音乐剧的各种的接触很多。喂，
所以我在，
所以他后来就会觉得他应该要尊重或者把空间开放给创作的人。他慎选合作的人，选完了之后他应该就退后面，
所以他慢慢的比较开放他的作品，展演出各种新生命的可能，是吗？可以这样说。
对对对对，就是不要控制那么大，因为控制到最后东西就会不像那个创作人可以发挥最好的状态。
是，这我觉得两个创作者，然后东西经过这两个人重新有这个化学作用出来，它本来就是跟一个人不一样。我觉得这很像是如果你希望东西全部都照你的意思的话，那就是单人作品嘛，就是单人的繁殖。那如果要加上另外一个人，就正是为了要那个自己意料之外的那些部分，或者说那个部分的生命力，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兴趣，也应该说读者也很有兴趣知道看到谁。那么看到成品之后，因为你非常了解原著小说嘛，齁，那你觉得这两部这个作品你自己看到了什么？它有产生出哪些应该说分两个部分啊，你觉得哪些部分是把原著用图像的部分很精准的传达，然后哪些其实是因为改编图像或加上漫画家自己的眼光跟消化，它有了又新的诠释跟生命？
刚刚讲到一半，就是因为光明没有见过商场，然后小庄老师有嘛。那选片的时候一开始是光明先选，可是后来光明就透露一件事情，是他选的时候他都先选不要有中华商场内部场景的篇章。像唐先生的西装店啊，这种会有店里面的画面的他就先不要选。因为他没有看过，而且他也没有照片可以看。
对，
所以你刚刚提到说他画了很多场景气氛，就是外观上的。
对
对，外观上的。那然后光明也比较，他是一个比较大而化之的人，所以他的个性上面，你看他做了很多气氛的表达，然后他也做比较多改动，就是小说里面的他可能抽掉了一些，因为吴宓的这个小说有一个。我后来在做这个漫画的过程里面，遇到朋友在看天桥上的魔术师的小说的时候，我就问说你看完一遍就记得起来故事吗？后来朋友就会跟我说其实记不起来，因为那个 叙事上面是跳来跳去的。我就说对，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不觉得，可是我们要改编的时候你就要看很细，我就发现那个跳得很厉害。所以有时候漫画家会突然问我说，这里的这一段跟前面那段是不同人吧。就是
你是说像那个石狮子记的哪些事，它里面就很典型。
石狮子里面有三个梦境嘛，
对，
所以梦境之后再梦境再梦境，这三个梦境之间的串接，如果全部都照着小说里面的叙事走的话，会有个问题是，你漫画走到你小说可以我空一行就换一个时空，或者下一句话说20年前你就回到就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可是漫画不行啊，他这一页没走完，他要换一个时空，至少换下一页，所以他就有新的要调动的东西。
嗯，
那再加上我觉得是光明的个性啊，跟他觉得比较擅长的自己创作起来比较快乐的方式，所以他做的比较多都是气氛上的拿捏。那各有优点，也各有要说缺点的话，一定都有这样。那当然他改动比较多，所以原著里面的细节就会相对少一些。
嗯哼，
那小庄老师不太一样，小庄老师就说他说如果这个同样一模一样的故事让他讲啊，他不会像小说那样讲。可是他就想很久，因为你知道他们两个过去都是自己想故事、自己画漫画、自己创作一部作品的嘛。
嗯，
所以他们在做这个案子的时候，一开始一定会有一个心理门槛，是，哎，那我现在画了这个畅销的小说，以后到底这个作品是吴宓的还是我的？
嗯哼，
啊，就人家是会觉得我在帮吴宓的天桥上的魔术师服务，还是这里其实也是我的作品？
嗯，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真实的部分了，而且一定会形成蛮大的压力。然后他们两个的确都很熟练的用各自的方法跨过这个门槛。我有看过跨不过去的，
那是什么样的方法跨过这个门槛？
我觉得光明有一种，就是因为他在你看到那个影片没，他不是就想说他很想自己默默的跟吴宓那个较劲，就是他想说我这样改完了以后，那个吴宓看到搞不好会觉得哇，光明好厉害，怎么会想到这一招，这样他就老是在幻想自己会被称赞。
嗯嗯，
那小庄老师是他后来觉得他想跟着吴宓的那个叙事方式去写故事，画这个漫画。那因为小庄老师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身份，他是广告导演，他是台湾拍了500支以上的广告导演，
嗯，
所以他有很多的视角是跟光明很不一样的。我们之前做了一个展览，在展览现场有展出一些原画，那文化部长郑丽君郑部长来看的时候，他就看着那个小庄的有一幅99楼里面那个小孩子在按99楼的按钮的那个画面，
嗯，
他就说怎么会想到用这个角度来画。我就说那真的是导演才有的视角，因为中华商场那个厕所很窄很小，然后那个小孩子要跪在那里按99楼。
嗯
嗯，所以有很多东西是，他就说他觉得他用跟着吴宓的方式走走看看这个故事会怎么样，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尝试跟试验。那我觉得很好的事情是在那过程当中，他们两个用各自的方法，用各自的觉得愉快的细节，哦，因为像小庄是觉得画面不把它画很细他觉得不安心，然后他反而喜欢画中华商场内部的空间。
嗯哼，
然后阮光明不是，阮光明是他有很多是用蜡笔画的，所以你知道我们在看教稿的时候，那个影印效果永远没有很好嘛，那感觉我整张纸都是那个蜡笔，
就是有会有一块这样子，然后就比较我不知道那怎么说，就是他们两个的画风要比起来的话，应该说光明老师他可能很注重人物那种，其实两个人的表情都非常的细腻，应该不能说是表情，应该说是他有时候画的是更重一个氛围吧，是不是？然后细节比较不是那么样的，例如说近距离的啦，或者说他我印象中他是不是比较多特写的感觉？
对
对, 对不对？然后
因为光明是，你知道光明是台湾最后一代从学徒做起的漫画家。
哦，真的，我不知道。
他是以前帮老师开始贴网点，然后那以前那个时代他的老师们承袭的是日本的画风，所以他常常被说他很像日本。 画的风格很日系这样。
嗯嗯，
那小庄不是，小庄根本就不是科班学，他以前念书的时候，他觉得虽然他念复兴美工，可是他觉得他大概没有可能画漫画，因为以前那个年代的画漫画要拿格子拿尺画线，他对那个事情超没耐心。所以你看到那个小庄的书里面的每一个格线他都是徒手画的。
哦、oh, 啊、是，
所以都抖抖的嘛，他就说那个要画漫画，然后他都是用那个带针笔。
你说徒手的意思是没有尺哦？
对，没有尺。
哇，这实在也是蛮特别的一个记忆。
他没有尺，然后他有一支影片，大家可以去看他的脸书上面有一个，他把他自己画了6个小时的一张图，他你在书里边看到的一页，大概他画起来都要6到8个小时。
哦，
然后嗯，他把它拍成一个缩时摄影，2分钟，
是，
就看他每一张要先画铅笔稿，再画线稿，再画，再用墨水上色。
是，
黄光明不是，黄光明是直接画的。
我觉得这的确要听这些细节，我们才会知道说这样的作品到底里面蕴含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接收端，你可能接收到一种感受，可是那个感受的锻造，哈，它的那个锻造的那个过程，可能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过程，所以才会蕴含的那个滋味在里面。而我们其实你感觉说，其实你用视觉去接收，说不定其实有某一种另外的频道，你接收到某些蕴含的讯息也不一定。我一直觉得艺术的这种传达一直是很奥妙，而且有很多我们还没有办法完全。应该说没有办法用语言去描述的东西，当它变成图像的时候，因为这个心意的这个凝缩啊、哦，然后灌注在这个画面里面，那甚至只是一个像那个小朋友这样子在那个模型前面小小的一个那个姿势的差别，哦，可能就有时候真的不用任何的文字，可是就把一整段小说里面的那样要刻画的东西就表现出来了，哦，所以我一直觉得这样的尝试是非常难得，而且我自己认为结果是非常珍贵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咯，欣瑜。大家好，这里是邓慧文时间，我们今天在看漫画和看小说，还有看这个一个名著小说怎么样透过漫画家的创作，它其实有原来的意义，但是又被赋予了更多很细腻的部分，哦，好，那么跟我们在一起的是新经典文化的副总编辑梁欣瑜。好，那么欣瑜，所以我到现在为止你们觉得你们应该有跟一些读者接触对不对？
对，
就是然后大家的感受是什么？
因为之前我们在那个漫画基地做了一档展览，然后那个展览的一个月的时间之内，除了原画之外，也把里面的一些展览里面展了里面的8篇作品，加上那个吴宓在别册里面新写的一篇小说，变成9个 section。
嗯，
那用或大或小，然后有的是数位科技，然后有的是原画的方式展。
嗯， 嗯，
那来看展览的朋友就会给我们很多的回馈。那
那他们本来都是书迷吗？
有些人是，有几种人，有些人是对，一开始知道我们要出这个书的时候就很期待，然后第一时间买了书，看到展览资讯就来看的。然后也有人是阮光明或者小庄老师他们原来的读者，知道他们出新书，然后知道这个展览。那坦白说，我觉得那个展览我们做的蛮用心的，所以虽然现场有科技，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因为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想象展览大概就是把画挂出来，但我们现场除了把画挂出来之外，我们把比如说阮光明的那个《石狮子会记得哪些事》那间故事讲的是钥匙跟锁的关系，
嗯，
所以我们在现场用互动艺术，把互动艺术这个台湾比较陌生的艺术形态结合进来，就是我们在现场放了一个装置，那你可以把你身上带的你家里的钥匙掏出来放进那个装置里面，放进去图像就解锁，你没有放的时候墙上看起来是定格的那种好像壁画一样的画面。
我还以为你是说把它放进去就会打一模一样的一直出来。
没有，你放进去之后那个墙壁上的画面就会开始动，
哦，
然后万花筒就会开始转，它就会解锁最后停在那个漫画版里面的其中一个画面上。
嗯，
然后每一次解锁会有不同的看到不同的画面。
嗯嗯，
那我们现场也用空间艺术把那个小庄老师的唐先生的西装店做了一个实体还原的场景。
嗯哼，
那实体还原原因是因为我们真的做了一个两平的西装店。你知道中华商场当年每一户就是两平大小，
对
对，所以吴明老师到现场的时候，因为公司不是在拍戏嘛，所以之前我们也去了片场。那你知道在片场他是没有办法做两平一间的，因为机器都进不去啊，人都没有办法拍。
对，
所以他为了拍摄的关系，他必须要适度的放大它。那所以吴明老师到了现场去，其实那个片场做得非常非常厉害，我想很多人在那个媒体上面都看到报道。然后但是他就是觉得空间好像我小时候没有住的地方没有这么大。
Uh-huh.
但是他到了我们展场的唐先生西装店的第一句话就是，对，就这么大。然后我们就说，对，我们那个设计师有算过，就是两平。然后那个故事里面有一个就是门缝，因为唐先生西装店是商场里面唯一有门的，少数有门的、
嗯嗯、
然后那个小朋友都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都从那个木头门缝里面偷看、
嗯、
所以设计师在现场留了一道门缝，就是你光会从旁边打进来，所以很多小朋友会蹲在那边看一个门缝里面的样子。
嗯，嗯嗯，
所以那个在展场的时候，很多读者给了我们各种的回馈，
好感人、哦。
有人当然是很喜欢阮光明老师的、嗯，或者有人特别喜欢小庄老师的。然后有些人对于整个企划，给了我们很大的赞美。
嗯，
因为他想说，改编他没有想到，应该是说他没有想到。过去我们看到的改编大概就是你可以想见，如果今天只有光明或者只有小庄来做整本书的改编的话，大概就一个风格，然后分成两册或三册。
对，
但因为两个人加在一起，那因为他们两个的特色跟不同的东西，而且他们两个因为之前就认识，所以交情很好，也没有什么比较问题，他们到画完之前都没看过对方画什么，然后在书印好的时候第一个动作都是先看对方的书，因为他们没看过。
嗯嗯
嗯，所以嗯，他们因为这样子，所以这整个故事出现了很多想象的可能。
对，
那我觉得很幸运是因为当时光明，我刚刚一开始有提到说有生活的问题，有压力的问题等等，这些我们开始设想这个计划怎么扭转的时候，因为它是短篇小说，所以我有了一个机会可以找不同人进来做同步的诠释。
嗯哼，
嗯，他如果是长篇我大概就没办法这样做，因为会变得很破碎。
嗯，
所以这里头的每一个动作看起来好像突兀，可是其实都是想过的。
嗯哼，嗯哼，嗯，那么其实我一直很好奇说，那你觉得看到例如说某一个故事的情节，然后在这个画面里面可能他不需要太多的文字，可是因为有一个视角或一个相对的动作，然后传达了那个感受嘛，哈，这样子的一个尝试，当然他会，也就是说，应该我为什么一直在想这部分？说本来的书迷他可能会看到他自己想象的一个画面出现，然后心里会想说啊，对，就是这个画面，哈，那也会有一些地方会讲说。哦，你是这样看哦，可是我心里的画面可能是另外一个画面。例如说，某一个记忆中的女孩子，我觉得她长的那个样子，或者说，当然，作者有一些描述，可是我可能还是对她的样子有一些想法嘛，哈。我们如果看名著改编电影的时候，这个东西最强烈啊。例如说，你不能忍受你很喜欢的一个小说的角色被某一个你很受不了的演员演，有没有？那你个人的话，在这些篇章里面，有没有本来你自己最喜欢或者说特别有感触，然后你看到两位老师创作出来之后，你觉得你有看到不一样的部分作品，我们可不可以挑一两个故事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因为我想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些故事，所以我想我们也可以谈一下小说本身的内容跟主题，好不好？
但我先补充一件事情是，刚刚说到就读者的回馈里面，有很多很年轻的读者，就是没有见过中华商场的读者，他们来看了以后跟我说，他觉得，因为他像我们在展场碰到一个女生，他就跟我讲说他说他以小说出来以后他就看了，然后他很喜欢那个小说， 但是喜欢归喜欢，他对于商场里面的场景
没办法想象，
对，其实是印象是很模糊的。然后他问他妈妈，他妈妈说有啊，当年中华商场就是最热闹的地方啊，什么什么的时候，他才想说哦，那个不是作者自己掰出来的，是真的有这个地方。可是他直到看到了图像版以后，很具象的商场里面商场外面人物活动的这个东西，这些东西在他原来那个模模糊糊的印象里面就变得立体。
嗯嗯，
那当然你说你刚刚说那个状况，是不是有些人会觉得期待不同，这个我们不敢说百分之百没有，
我觉得这是有趣的部分啊。如果我看到，
但是我觉得、我觉得文学是很开放的东西，就是我的想，我不知道，像我们聊天的时候，如果我讲一件事，你的想象跟我的不一样，我会觉得很好奇，我会想知道说，
对，
那你这样看，
对，
那对我来讲，我最早那个石狮子那篇为什么会打动我的原因是，其实我看小说的时候，因为那个小说里面，你知道吴宓的这个天桥上的魔术师，我就笑他，我说你那只有一篇是稍微 happy 一点的 ending， 其他不是人死掉就是自杀，不然就是失踪，都全部都是悲伤的故事嘛。那所以你隐约知道这个作者要跟你讲的事情后面应该不是甜的，或者是不是那么简单的时候，我有些话段落或者有些画面我读了，但是我脑袋会下意识的停止，不在那个画面停着。比如说石狮子里面那篇失火的画面，我知道他失火了，我看到文字上面写失火了，然后大家都烧死了，只剩下那个一个小女生，我感受得到，完全感受得到那个故事的悲伤或者是各种复杂的情绪。
对，
但我不想要停在那个，我不想停下去想象那个失火的画面。
对，
可是当我看图像版的时候，光明的那个画面用一个跨页摆在我前面的时候，我完全有一种就是你不能闪躲。
对，那个对，我觉得那一页真的很，我觉得那一页很让整个那个张力，就是它其实是无言的，可是你把那个过程当中，因为他下一页就接说，阿姨走了，阿盖走了，只剩下妹妹叫佩佩，是不是？就只剩下
佩佩
。我觉得那个东西那一页那个跨页是非常，应该怎么说？它是非常强烈，然后。它真的是有一种跟文字不一样的传达。
对对，然后我当时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就是有一种被抓到的感觉。我自己读文字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我下意识的闪躲那个画面，但是当它画出来的时候，你变成不能把眼光移开，然后这个不能移开的同时，你会接受到新的震撼。
对，
后来光明说他在画的那个。因为小说里面写的不清不楚的地方，对他们两个来说就是最好可以发挥的地方，
因为他可以去诠释，对不
对？
对，
他可以用他自己的方式想象。所以呢，他就说他在那个火舌上面，火舌的那个纹路，他就想说，如果那个火喷出来，像是一个什么这样
子？
对，这些东西是，你看戏了就会发现。那可是我第一次看故事、看感觉的时候，可能不会看到那么细，你就是会停在一个哇。很震撼，你看他那个火舌其实是一个石狮子的形状，你看到吗？对，这个是阮光明自己的诠释，小说里面没有写到，
是
我长得喷出来像石狮子的样子。
是的，
那也许就小说来说那样写就太多了，或者他就变成另外一个
小说
另外一种类型，
可能很难那样去传，因为我觉得小说让人家感觉那个石狮子的方式不是说火舌像是什么，我觉得那个真的是视觉的东西。
对对对，
好，我们再休息一下。好的，这里是邓慧文时间，和我在一起是梁新宇，新宇是新经典文化的副总编辑。好的，新宇，所以这整个作品到目前为止应该是话题不断的在发酵，因为我其实看到一些朋友们陆续的在分享啊。好，那么接下来还有什么延伸的计划吗？
我们因为国际书展跟疫情的关系，原本的有很多的活动都取消了嘛。
嗯，
那活动的部分，我们现在就用各种比如说你看到那四支影片啊，或者是最近刚刚国际书展，因为那个上个礼拜五他们把它改成线上版，就是书展基金会把他们做出一个线上版，然后也有作家沙龙，那他就请了这两个人去录了作家沙龙里面的第一集。
嗯，
那那个影片是上礼拜五才刚刚露出的
哦，那个我还没有看到。是，
对对对，那个蛮完整的。然后再来是他我也才上礼拜五同时还有一篇 报道，就是我们找到两个漫画家跟电视剧公视电视剧中华商场的那个美术指导王志成，他们三个人坐下来做了一个对谈，就谈盖商场跟画商场这件事。
哦，这也很有意思。
对对对，那这篇报道在那个 Very Little Deed 的网站上，上个礼拜五刚刚上线。那其实我们还有一篇报道是，刚刚讲到展览的时候有一个互动艺术这件事情，那所以我们也找了这个漫画家们跟互动艺术设计师做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风格的对谈。
嗯哼，
现在还没有露出，但过一段时间就会刊登出来这样。
嗯嗯，
那希望等到疫情比较稳定之后，就是我们如果可以在有管理方式的前提下面举办一个规模不那么小的活动的时候，我们希望还是有机会可以请漫画家跟吴米老师三个人一起坐下来做一场对谈。我想这个是当时非常非常多人跟我说他很期待，然后遇到展场，遇到那个书展延后，因为这一场本来是在书展现场，那因为书展延后，因为疫情很多活动都取消的关系，所以很多朋友跟我说他觉得好可惜。那我就说这场我会想办法把它办回来。那因为国际书展，因为每一场活动都是一个小时的限制，如果我们今天不在书展现场，有个好处是他们可以聊得比较充分一点，因为一个小时三个人讲话大概讲不了什么。
不，而且书展的空间那些沙龙有时候那个声音的效果都不是很好，因为周围有很多，
对，会有干扰，
蛮开放的，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常常觉得在书展的沙龙讲东西的时候，那个在台上的人要很能够沉入你要讲的东西里面，然后不被旁边就是那个开放的，因为它很多其实没有真正的封闭嘛墙，
对 对,
对，它可能只有隔板一个或一面的纸板或者这样。我其实一直觉得那个很不容易。我第一次在那边讲的时候就觉得你的声音一直发散到太空当中，然后你不是很确定，然后你会看到旁边的人可能听到然后驻足进来，然后你会开始焦虑说他不知道我前面讲了什么，所以我要怎么样，就会很乱。到后来我慢慢的学会说在那里真的要自己要能够沉入那个空间，然后你就不要管旁边的流动，我觉得这是蛮特别的事情。不过你讲到这个，我觉得疫情的关系，我们今年本来书展有很多非常非常期待的事情，其实很多家都有非常精彩的事情延宕，但是我想大家都在想办法要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把本来准备的东西再传达给更多的读者。那么最后我想回到说这部作品虽然说到现在已经很久了嘛，可是我想你这次的这样子一个企划势必会再重新掀起一个大家对于吴明老师的作品可能又会再回去重温，对不对？因为那么久以前的事情，那我自己觉得十年哦，你要回去再看一部书，因为十年每个人都经历了很多，应该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对不对？
对，
你会想送给我们读者一点，例如说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分享或建议吗？如果大家回去重读这个小说的话，
我觉得编辑讲这话都不客观。那个我们这个套书里头的别册里面收了吴明老师写的一篇新的小说，全新的小说，故事一样是中华商场，一样是魔术师，那你就会看到十年的时间，他十年前写的跟十年后写的很不相同。
但
时间那个不相同并不会让你觉得相容，就是时间这件事很有趣，就是我们在重看当年的故事的时候，那九个故事十个篇章，你不会觉得它老旧，然后反而因为自己的人生历练很多。那刚刚讲到因为小说里面跳转场景的部分跳转比较多，可是当我们经历的事情更多了，我们再来看这个场景调换啊，或者是心境上的调换，有时候场景调换其实代表是心境上的调换，
对，
我们就更能够掌握。
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分享。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接下来部分就让大家好好的去玩味哦。 那我想吴明义老师的小说永远你每一次读的时候你都会看到不同的层次，而不同的层次跟不同的层次碰撞的时候，再加上你自己不同的心境跟不同的材料，它永远都会是新的，再加上两位漫画家非常值得期待。今天也非常谢谢新瑜来跟我们做这么详细的分享，谢谢新瑜，
谢谢
谢谢大家。